30 Minutes Mandarin Program, VHS, Genesis, Signs, Number 1.
良友圣经学院。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为您预备的学习课程。今天我们邀请了美国惠敦学院生物学教授潘伯涛博士来主讲创世纪与科学。潘博士拥有纽约州立大学生物学博士学位及惠敦研究院神学博士学位，任惠敦大学生物学教授。他相信圣经为信徒生活及信仰之最高权威。潘博士著有不少关于科学和基督教信仰方面的专论，并常有专题讲授。好，现在让我们一起上课吧。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要讨论创世纪与科学的一个课程。在首先23课我们会讨论一下创世纪第一章到十一章的内容跟解释，然后在最后的24课到35课我们会讨论一下科学，特别是进化论跟创世纪的记载的关系，然后最后从36课到39课我们讨论一些结论跟一个复习。首先我们来先看一看创世纪作者的讨论。第一，传统上创世纪是摩西五经的第一本，18世纪的时候才开始有人来怀疑这五本的圣经的作者是不是跟摩西有关系。这是18世纪的哲学家，他们本着一个哲学的理论叫理性主义，来批评传统上对于这个摩西五经的一些的讨论。理性主义是以人来代替了神为宇宙的中心，它的大前提有三个。第一个，他们不相信神迹；第二个，他们不愿意接受圣经是神的默示；第三个，他们也怀疑圣经的权威，认为圣经不过是抄袭了其他古代的传统。以这样的例子来分析摩西的五经，最出名的一个理论叫圣经文献假设，又称为是叫 JEPD 的理论。这些人把摩西五经分开为四种不同的文献，他们叫它 J、E、D 跟 P。 第一个 J 的他们的讨论就是说 J 就是耶和华用耶和华这个名字这样的一些文献。根据这个讨论，他把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几卷圣经里面用耶和华来称呼上帝的经文，他们抽出来说这类的经文是出自一派人的手笔，他们称这些文献为耶和华的文献。因为这些学者都是德国人，德文中间耶和华这个名称的串法是用 J 开始，所以他们就是说这是 J 的文献。主张这种说法的学者最出名的是叫 Wellhausen，他跟他的弟子认为 J 的文献发源自犹大，在所罗门当王的时候写成，他记载以色列先贤的历史跟他们怎么样进到迦南的故事。那么这个 E 的文献，第二点乃是称上帝为神 Elohim， 就是文献。圣经里面有很多的经文的原文里面称上帝为神是用一个希伯来文 Elohim， Elohim 的第一个字母就是一，所以他们称这份文献叫一的文献。这是学者认为一的文献 是发源自北国的以色列，在南北国分裂的时候的初期写成，也是记载了以色列的历史。第三个叫 P 的文献， P 是代表 Priestly， 就是祭司的文献。这个文献根据这些人的说法，是认为是祭司他们特别重视把摩西五经里面的年代、宗教的礼仪跟族谱有关的经文合奏起来，就成为叫祭司的文献。这部分的文献他们都归功于被掳归回的祭司，好像 J 跟 E 的文献一样，他们认为这些文献的作者都是有个人他们私下的目标，他们并不是纯粹的忠实的记载了历史的事实。比如创世纪第一章，他说是继续上帝的创造，目的根据这些学者来看是要解释他们为什么要订立安息日这个传统。最后一个文献叫 D 的文献， D 是代表 Deuteronomy， 就是生命记的文献。顾名思义，这个文献是集中了在生命记的记载，与其他四卷的经文没有关系。列王记下第22章到23章的记载，那里告诉我们约西亚王在位的时候，他发起了一个宗教的改革，他重修圣殿，大祭司在殿里面找到一本律法书，然后约西亚王就命令人宣读这本律法书，劝以色列民归回上帝，服从这个律法书上面的记载。主张这些文献假设的人认为生命记是在这个时候所写成的，就用摩西的名字将他们写成的律法书藏在圣殿里面，然后在适合的时候被发现出来，就配合了约西亚王的宗教改革运动。这个圣经文献的假设的学者，他们认为这四种不同的文献，就是说 J、E、P 跟 D， 是在不同的时代写成的，后人把它们合并起来，就在摩西五经里面不同的方面表现出来。这四种的文献不过是假设，现在没有人手头上有这四种的文献，也没有人能够证明这四种文献的存在。我们手头上所有的只是一级流传下来一气呵成的五经，这些人他们究竟用什么样的标准分辨这四种文献的存在呢？实在他们的根据的原则有四点，我们也从传统的摩西五经这个立场来对他们的立场做一个批评。第一，根据作者就是对上帝的称呼，圣经中有称上帝为耶和华的经文，有称神 是 Elohim 神的经文，也有合并起来的耶和华神这样的经文。譬如在创世纪第2章第4节就是一个例子，耶和华神是合在一起的。我们对他们的批评就是说，圣经里面常常有对神不同的称呼，有时候是耶和华，有时候是神，但是强势的观察一下就不发现为什么圣经对神的称呼有不同的用法，实在是从上下文有一个很密切的关系，不一定证明用不同的神的名字是出于不同人的手笔。耶和华是上帝与以色列人立约的名字，特别是在出埃及记第3章那里15节就记载给我们一个很清楚一个上下文。创世纪第1章用耶和华用这个 Elohim 这个名字，是强调神是万物的主宰。然后第2章里面第4节开始的重心是卷到耶和华神是人的与人立约的一个神，所以第2章开始就用耶和华的名字。所以不同的称呼很可能只是这个作者用来加强内容跟他的 理论的手法不一定是表示是两种不同的文献。除此以外，在五经以外的圣经，譬如四世纪、沙姆二纪跟列王纪等的历史书中间，也看见耶和华跟神这个名字是交错出现。譬如在四世纪十三章第八到第九节，先用了耶和华这个名字，后来就用神，根本是不能分开的。那么第二个标准，他们用来分辨是不同的文献出现的，是根据圣经的文体。譬如说 J 这个文献喜欢以以色列来称呼以撒的儿子，E 跟 P 的文献是喜欢称呼他为雅各，然后西乃山跟何烈山也是用不同的名字来称呼同样一个地方。但是我们的批评说，同一个作者有时候也会用不同的名字来称呼他们所描述的人跟地点，为的是要避免千篇一律的写作的毛病。至于文体更是没有一定的规律，他们所鉴定的同一个文献里面也有不同的文体。第三个这个圣经文献用来鉴定他们是不同文字来源的一个标准，就是重复的记载。譬如在创世纪第一章跟第二章同样是记载神的创造，但是里面的尝试情形不一样。还有创世纪第六章第九章中间记载神跟挪亚中间关于洪水的故事，也是有一种重复的一个毛病。还有亚伯拉罕是两次下埃及，撒杂是两次的离家，然后上帝跟亚伯拉罕是两次的立约等等。但是我们的批评说，这些只乎重复的记载内容上却有显著的分别，不一定是同样的故事的重复，而是类似的事情多过一次的发生。譬如撒很可能是两次的离家，别的时候两种不同的记载是用了不同的观点来描写同一件事情，作者的用意是在用不同的记述来显出有不同的记载方面的重视。譬如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是因为根据不同的观点来记载神的创造，不是一个重复代表不同的文献的来源，我们在下面会详细讨论这个问题。那么最后一个标准，这个圣经文献理论他们用来辨别是不同的文献的标准，就是因为根据不同的思想形态跟神学观点。他们说 J 的文献是描写上帝是人格化的，E 的文献是描写神是借着天使跟梦来启示， P 的文献是注重宗教的礼仪跟族跟行习法方面很多的记载。我们的批评说，这个任何人读摩西五经就不能否认这五本书里面有共同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以色列人跟上帝中间的关系。他的神学思想是始终是一贯的，外表上的分别往往是写作的手法而已，也而不是这个文献不同的来源。这些鉴定是不同文献这样的标准，我们可以来做一个总论，就是说这个圣经文献解说这个理论是很主观的，研究的人有了一套先入为主的大前提，他们想办法在摩西五经里面分析来找他们根据的一些的经文。强势的分析一下就不难发现他们鉴定的原则根本是相矛盾的，而且有很多的例外。而且这种的理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大前提，他们的根基乃是根据宗教进化论。他说人类的社会是像就一神论这样的思想来进化，先从拜物教开始进化成多神教，然后最后成为一神教。这个宗教进化理论我们以后会强势的讨论。我们下面会谈一谈圣经的内证啊，我们休息一点以后我们再来谈。
弟兄姐妹，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为您播出的《创世纪与科学》，由潘伯涛博士主讲。潘博士也为您预备了这个课程的讲义大纲，欢迎弟兄姐妹来信索取。好，现在请大家继续听讲。
我们刚刚讲到，在圣经里面有什么样的内证可以证明摩西五经是出于摩西的手笔。我们因为经文太多，我们这里只能够简单的提出几点最重要的经文。第一，是从旧约里面可以给我们看见，在出埃及记第34章27节，那里说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将这些话写下来，因为我是按着这些话与你跟以色列人立约。这很清楚讲到摩西是记载耶和华的话。在民数记第33章1到2节，那里说以色列人按着军队在摩西亚伦的手下以从埃及记指出来所行的路程记在上面。你要注意，摩西按着耶和华的吩咐记载他们所行的路程，其路程乃是这样。所以这里很清楚也讲到是摩西记载下来的记载。然后生命记31章9节，那里说摩西按着律法写出来交给祭司立位的子孙跟他们一切的长老，也是讲到摩西的记载。其实旧约的经文很清楚到摩西五经是出于这个摩西的手笔。然后第二点是新约，我是讲一句好了，因为其他很多的时间我们会继续讨论。就是耶稣基督是接受旧约是摩西所写的，在路加福音20章27节，耶稣基督在以马忤斯这个路上，他就将摩西跟先知按照他们的启示关于自己的经文都向门徒解释。这点很清楚，就是说摩西所写的经文是耶稣基督的根据。所以从这里看见圣经的内证是根本，是支持摩西五经是摩西的手笔。然后我们也要从考古学上面的发现来维护创世纪是出于摩西时代的以色列的记载。在公元1930年左右的时候，在中东伊朗这个提格里斯河附近找到了20000个铭版，他们的年代是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在里面的记载可以发现跟摩西写创世纪这些背景很有关系。我们就提出上面六点来跟大家一起的思想。第一，根据这些铭版的记载，我们可以看见文字的溯源可以一直推前到公元前3100年，可以说就是摩西那个时代已经有很高度的文化跟文字的发展。第二点，在这些记载上面我们发现仆人可以被主人接纳为后嗣，这个跟创世纪3章2节那里说亚伯拉罕没有儿女要请他的仆人以利以谢为他的后嗣里面的记载很相近。第三点，家中的神像可以代表承继权，这里跟创世纪31章17节开始那里讲到拉班对于他的女儿拉结他的神像很有关系，就是因为拉班要不要让雅各继承他们的家产，所以他要将这个神像追回来。第四点，当时候称妻子为姐妹乃是代表尊敬，这个跟创世纪12章跟26章那里讲这个亚伯拉罕跟以撒都称他 的太太是姐妹，是给我们一个更多深入的了解，是代表对他们的尊敬。第五点，祖母的婢女是替祖母从生儿子，是一个很通祥的以色列的习俗，这个在跟创世纪16章讲到这个撒拉将他的婢女撒甲给亚伯拉罕生儿子，然后这个拉班他两个女儿的婢女也给雅各生孩子，也很有这个相通的地方。然后最后一点，父亲以婢女陪伴女儿出嫁是一个很通祥的嫁妆，这个跟创世纪20章哪里讲到拉班的女儿也带了他的婢女来嫁给雅各，也是一个很有相近的地方。然后第三点来证明创世纪是摩西五经的一个证据，即叫平行的题材，我们可能在下一课里面会讨论。这里很简单的就讲到创世纪里面实在可以分开有几个新思想，里面有一个平行的记载，譬如在创世纪第一章到11章就有一个很中心的思想，一个平行的题材里面有不同的中心思想是很合一的，我们下一章就详细的讨论。所以今天我们就简略的提一下，就是 创世纪里面有平行的题材是很重要的证据，证明创世纪是出于一个很聪明的一个作者的手笔。那么最后我们来也对这个圣经文献理论的作者就是他们的来分析一下。他们说很可能创世纪是抄袭了其他古代的传统，特别是巴比伦当中关于创造跟洪水的故事。他们的根据就是说巴比伦的创世故事跟圣经的创世故事有相似的地方。我们很总括的来评论一下这两种的文献是记载，就是以混沌的水开始，以这个创造主的安息为结束，其间创造的次序也很相似。他们以为这个巴比伦的创世故事跟这个杰格莫斯古斯关于洪水的记载是鉴定于是公元前1700多年的时间，所以他们以为是摩西抄袭了这些传统来写这个创世纪。但是我们的批评就是很简单的，来按照一个海德尔，他是一个巴比伦文献的专家，也是跟创世纪上面研究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专家，他就上面提出了一共很多点的中间的比较，我们就将他的理论中间的七点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中间有很大很大的分别，因为旧约是神跟希伯来民族所立约这样的关系，也记载以色列国历史跟以色列国生活，而且是特别尊重耶和华神是独一的真神，跟这个巴比伦记载他们这多神借着自然的动力来影响人类的有一个强烈的对比。上面七点就是其中一些例子。第一，巴比伦的创世故事是描写歌神跟各种被造物的词组有两个，男词组叫 Epsu， 是形容为太古时代的甜水的海洋；女词组这个 Tiamat， 就是太古时代的咸水的海洋。与圣经记载，神是一切受造物分开单独的个体，不是海洋的一部分。第二点，在巴比伦创世故事里面，物质是不是被造的，是永恒的。但是创世纪里面记载，神是从无中创造出万有。第三点，巴比伦的创世故事，圣经的创世故事第一章都记在一片混沌的水面。这个巴比伦的故事认为里面 Epsu 跟 Tiamat 的化身，因为这个两个神的身体里面蕴藏了宇宙万物的前身。但是创世纪里面记载，这个混沌的水面不过是一片无生命的渊面，后来分开成为海洋跟陆地。第四点，巴比伦创世故事里面用来形容水面的字是 Tiamat， 创世纪所用的字是 Tehom， 这两个字在语言上虽然有些类似的地方，但是这个 Tiamat 是一个神话中间的女神。 Tehom 在创世纪一章二节那里翻译为渊面，它从来没有女神的一个含义，而且 Tehom 形容整个渊面，而且这个 Tiamat 只能跟水面的一部分，因为其他一部分乃是男神 Epsu 的化身，加上 Tehom 是一个男性的一个名词，根本就跟 Tiamat 这个女性的这个形容是不一样的。然后第五点，两个记载都提到光跟昼夜的被造是在众星以前，但是巴比伦的记载，光乃是巴比伦神 Memu 跟 Marduk 的属性，这个两个神打败了这个他们以后才创造世界。圣经里面记载光是神的创造。第六点，圣经创世纪神创造天地的记载以神创世为中心思想，但是巴比伦创世故事的七卷书里面只有 两卷是形容创世，其他五卷都是关于他们的神之间的打架。然后最后一点，在巴比伦的记载里面，人并非被神所创造，而人的本体乃是一个相等于魔鬼地位的神灵的血，这个神灵乃是众神的仆役。在圣经创世纪里面描写神是自有拥有的真神，他不需要化身为一大堆不同的神灵，他是从没有里面创造了万有，宇宙是借着他的话造的，人是按照他的形象被造，以统管地上跟空中跟海里一切的活物。所以这位作者海德尔在最后的做一个结论就是这样，我们可以看见巴比伦的创世故事与圣经创世纪第一章到第二章三节那里很多的分别，这些分别使照眼看来相同的地方显得无关重要，圣经中给我们画出来一套宇宙观所具有的威严跟深度 是不能用任何的巴比伦跟中东的传统来相比的。所以下一次我们开始就会讨论一下怎么样来解释创世纪。谢谢各位。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由潘国涛博士主讲的《创世纪与科学》，盼望弟兄姐妹来信分享您的学习心得，并向我们索取免费送给您的属灵书籍《进化论质疑》。进化论质疑，来信请写清楚电话通讯地址，给良友圣经学院潘伯涛博士收就行了。愿神赐福给您，再会。